明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登基，大封百官呐、啊，宣誓与大明朝是最后决裂。努尔哈赤按照原计划，统帅八旗精兵，这头一战要拿下抚顺城。你得看表面上，大军浩浩荡荡，锐不可挡，但是努尔哈赤心里头没底呀、啊，那毕竟是大明朝啊，有200多年的基础，实力雄厚。别看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腐朽不堪，但他毕竟是个庞然大物。过去呢是小统的，这次是真格的，究竟能胜能负，心里头没底。因此到了抚顺城外，他没急于进兵攻城，先清扫外围，什么村庄镇店村屯小堡，先攻打这些地方，等扫清了外围之后，对抚顺城再下家伙。哎，咱前文书说了，他们抓了10000多名俘虏啊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，还有一部分读书人。他从中发现一个人叫范文成，这个人与众不同。努尔哈赤啊，重用人才。这次出兵之前，他告诉手下的士兵，不要滥杀无辜，特别是抓了俘虏之后，问清他是干什么的。如果是手艺人，一律全留下。什么石匠、木匠，这匠那个匠的，都得留下给咱们办事儿。特别是读书人，要格外重视。这就得说明努尔哈赤站得高看得远。他发现这个范文成了，经过一盘问，范文成字献斗，就是沈阳人。啊，一盘根他的祖先。还是大宋朝了不起的首相范仲淹。您打个历史看一看，范仲淹他的声望超过包公，那些人都白给。只是呢，包公他们通过戏剧、曲艺等等文艺形式把他突出出来了。要讲真正的声望，赶不上范仲淹。所以啊，努尔哈赤有印象，对这个范文成是颇有好感，就问他，那你为什么到了东北塞外来了呢？哎呀，范文成口大哀声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原来啊，他的祖上赫赫有名，但是这后人呢，一辈不如一辈。就拿这个范文成来说，是个领生的秀士，有点文化水，素有大志，总想报效朝廷，觉着自己有两下子，怎奈生不逢时啊，他那点文章没人理睬，他的抱负没人理解，因此受不到重用，充其量做了个私塾先生，没事他就发牢骚，恨自己命苦，生不逢时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没有一点能借光的。但是这个心呢没死，因为他从小长到沈阳，跟建州女真有过往来，这边建州人的风俗习惯，哎，他全了解。抚顺一带他也经常走动，也结识了不少朋友。所以啊，说这女真话非常流利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呐。那时候范文成就想过，说看这个样子，这个女真族啊，挺了不起，迟早有一天能成气候。哎，万里有一吧。倘若有一天，我要帮着女真人干点什么， 岂不把这豹子得到施展呢？他曾经有这个想法。哎，今儿个机会来了，他让女真人抓了俘虏了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询问他的正是英明大汗努尔哈赤。这一问他，他是畅所欲言。努尔哈赤是另眼看待，命人松绑赐座，对他和颜悦色，问这问那。努尔哈赤也是试探他：范文成啊，范先生，摆在我眼前的就是抚顺城，那你说说看，我如何能把这座城池拿下来？哎，这就是试探你究竟有没有两下子。啊，范文成啊，早就算计过。听努尔哈赤问完了，他一笑：大汗，我是这么看的，抚顺城城池坚固啊，明朝设有精兵在此驻守，大汗要诉诸武力，难免会伤兵损将，就死那么多的人，把城池也夺下来了，得不偿失，不如智取，避免强攻。说说看，怎样智取，怎样能避免伤兵损将？大汗，我是个读书人，不懂得军事，说出来供您参考。现在大汗在赫图阿拉起兵，声势浩大，抚顺城事先就做好了防范了。您看看，城门紧闭，城墙上排列着火炮，5000多官兵是严阵以待。大汗欲取抚顺，难免是一场忌战，这就叫强攻，此乃下策。以我的主意，大汗虚张声势，假打两仗，以失败而告终。您听明白啊？假败，然后您马上撤兵，把劲旅撤到大山之中隐蔽起来，麻痹明军的守将。您想想，抚顺城的老百姓靠什么活着？数百年来靠的是贸易生存，他有大急事啊，现在城中缺粮少米，缺这个少那个，老百姓急于出城，您这一撤兵，他认为您打了败仗走了，放心大胆地把城门开放，不久还得恢复集市贸易。您呢，正好趁虚而入，派一些精兵化妆成老百姓，混杂其中，以各种方法混进抚顺城。您马上派兵攻打抚顺，那守将仓促之间关闭城门，也就是把我们的人也关在城中，那时候您再攻城，我们里边的人得便大开城门，我军长驱直入，抚顺可定也。努尔哈赤眼睛盯着范文成，一句话没说，脑子在急剧的转动。听范文成说完了，努尔哈赤是仰面大笑啊，哈哈哈哈！范先生，高，我服你了，此计大妙。努尔哈赤采纳了，小玉满营众将。范文成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先生，你们必须得尊重，哪一个对范先生不礼貌，我是定斩不饶。什么五大臣、四大贝勒、各旗的旗主、带兵的将领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因此对这个范文成是另眼相看。那范文成呢，是努尔哈赤起兵得的头一个汉人的参谋官。以汉人的眼光来看，范文成 是头一个大汉奸，是背叛汉民族的一个奴才。可努尔哈赤是如获至宝，按照范文成所说，努尔哈赤第二天马上命令呼尔汗领兵1000攻打抚顺城，拉这个架势啊，那抚顺城势在必得。抚顺城里的守将叫李永芳啊，李永芳6天都没睡好觉了。他城里的文武官员一共是55名啊，通宵达旦在这儿守城。李永芳也顾不得吃饭呢、啊，有时候登上城楼往外一看，这城外啊全是鞑子兵啊，他这心呢、啊、当时就堵上了。心里话，看这个架势，努尔哈赤非夺过抚顺城绝不罢手啊！哎呀，我孤城一座呀，援军迟迟不到，我怎么个手法啊？唉声叹气，走下城楼，回归内宅。他夫人叫高氏，高氏一看老爷瘦了，两腮深陷，眼眶塌进去，跟俩深坑差不多少，就问他：“老爷，这形势还这么严峻吗？”“哎呀，别提了，夫人呐、啊，咱做万一的准备。倘若抚顺城丢了，我身为守边的战将是必死无疑。你带着孩子和女儿快回老家河南，现在就打点金银细软，以备不时之需。”高氏一听也哭了：“老爷，不要说的那么凄惨，老天爷保佑，主上的洪福，抚顺城肯定能守得住。哎，这是念喜歌啊，夫人之家懂得什么呀？准备准备吧，我还得去巡城去。”这李永芳啊，又一晚上没合眼。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向他禀报：“将军可了不得了，鞑子兵打来了，要围攻抚顺。”李永芳大吃一惊，披挂整齐，挎着宝剑登上城楼，往外瞭望，一看东关外来了没有1000鞑子兵，旗幡招展，一色都是骑兵，嗷嗷喊着发动进攻。李永芳一伸手把防身宝剑拽出来了：“弟兄们，忠君报国的机会来了，给我守住长牢，如果他们靠近了，就给我打，往死了打。”“是，明白明白。”果然鞑子兵眼看要靠近城墙了，守城的明军开弓放箭，投下巨石，另外一起点燃了火炮，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下把建州兵给打退了。没到中午，建州兵又发起进攻，又被明军给打退了。这一天呢，就反反复复4-5次，李永芳连城楼都没下，渴了喝口水，饿了吃口干粮。他身边有个副手叫千总王命燕，是个千总啊。“将军，我看这样的打法不是长策，以你之见呢，以我之见呢，应当开城门跟他展开决战，一挫七锋，让他知道知道明军的厉害。咱们在这守就等于挨打呀。”“嗯，你说的不假，只是我担心咱们不是鞑子兵的对手。大人，休长他人的锐气，灭我们的威风，我就不忿，这老鞑子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想试试看？”“正是。”“将军给我一支令箭，我马上开城出战。”“好了，我给你军兵1500名，马上出城御敌。”“遵令。”这个王命印真不愧是一员虎将，久征战阵，非常有经验。 下了敌楼，飞身上了战马，头顶铜盔，身冠铁甲，胯下青鬃马，掌中车轱的大斧子，带了1500军兵，喝令一声，开城放吊桥。军兵赶紧把城门开放，呲呀呀吊桥放平稳了。王命印指挥军兵，他是一马当先杀出抚顺城。这会儿太阳往西转了，建州兵正发起第四次围攻，正好走了个面对面，王命印就豁出命去了，把大斧子高高举起，弟兄们冲啊！啊！冲啊！啪！啪！啪！啪！啪！啪！啪！两军相遇，勇者胜。这明军也不含糊，主将玩了命了，当兵的谁敢偷懒？这一个冲锋不要紧，建州兵是抵挡不住啊！就退下去了。王命印一看，精神头就上来了。怎么样？怕硬的吧？越在城里的眯着，他越来劲儿，给脸不要脸。这回叫你们知道知道大明军兵的厉害，追呀冲啊！明军兜着屁股就上。建州兵是损兵折将啊，一鼓作气败下去40多里，钻进大山。王命印还想追呢，李永芳在城楼上一看，精神也是为之一振，记住不能追，孤军深入啊，这个太危险了。鸣锣收兵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。王命印正在兴头上，一听收军锣响了，不得不回去啊！把大斧子一招，收兵。明军打了个胜仗，得了不少战利品。王命印高高兴兴来到城里，见主帅秦公。李永芳拍拍他的肩头：“命印呐，行，有两下子，我服了你了。将军怎么样？”不给他颜色看看不行，把他杀退了好几十里。是啊是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下去休息吧。书说简短呢、啊，这场大仗是4月16发生的。而逮制之后啊，抚顺城周围相安无事，一直到月底什么战事也没有，而且八个兵跑的连影都没了。李永芳几次派人出城侦查，说老达子被打退了，大概跑回赫图阿拉城去了。他知道咱的厉害，他害了怕了。真的，这侦察兵都出去百里之外，也没见到达子兵的踪影。李永芳的心扑通放下了。看来这次出战就对了。王命印立了大功了，老达子真是不禁揍啊！看来你们这种人，我就明白是打胜不打败。你们要打胜了，得理不让人；要打败了，一蹶不振。他这心放宽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哎，没事儿了，老百姓都想出城啊，够粮够米，缺东少西，不得采买吗？再说城里的守军也需要许多的物质。李永芳一琢磨，既然不打仗了，还正常的生活吧，城门开放，恢复集市贸易。又过了两天，这才开开城门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东关西关贸易市场又开放了。这一开放，四乡八镇的人纷纷到这贸易，到这来赶集，集市是空前热闹，做买的做卖的人是川流不息。可李永芳做梦也没想到啊，正中了努尔哈赤的计。 努尔哈赤的兵撤出100多里去，都躲到大山里头藏起来。按照范文成的计划，派了3000多鞑子兵，一色化妆成老百姓，内陪细甲，暗藏利刃，牵着牛马到来贸易。贸易是假的，得便就混进城中。贸易进行的第3天的时候，他这3000军兵都偷偷混进抚顺城。努尔哈赤觉着差不多少了，跟范文成商议之后，连夜点兵啊。天还没等亮呢，大军就突然出现在城下。你看咱说的容易，实质上当兵这跑了100多里地，脚上全是燎炮啊，出其不意，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，战鼓如雷，轰啊杀啊，向抚顺城市展开猛攻。单说主将游击将军李永芳，昨天晚上这觉睡得还真香，多少日子没睡安稳觉了，这回可舒服了，洗了个热水澡，跟小妾钻到被窝里睡了个好觉。正在这时候，听见外头战鼓如雷，吓得他急忙就坐起来，问手下人怎么了，报告将军，不好了，老鞑子就杀回来了，铺天盖地，也不知有多少人马，将军您看怎么办，守住给我守城。他马上披挂整齐到了辕门外，正好遇上王命印，王命印也着急啊，手中提着大斧子，将军，老鞑子又回来了，我知道，快协助我守城。他们登上东关的敌楼，往外一看，好家伙，是建州女真兵，竖着云梯，推着战车，嗷嗷直喊着，已经扑到城根下头了。李永芳喝令一声，打开弓，放箭，放炮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，一方是进攻，一方是守城啊。天还没等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城里开了锅，李永芳就愣了，这城里出什么事儿？刚想派人去询问，报事的来了，将军可了不得了，城里头有鞑子兵啊，趁咱们不备已经抢占了西门，现在放下吊桥开了城门，鞑子兵杀进西城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李永芳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是魂飞魄